啊，但如果你是马来西亚人，你可以讲四次啊，因为我们有三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一个新年，再加上一个一月一号，所以我们永远可以立志不用去做的，因为你一直有机会可以再重新来过哈。好，开玩笑。那好了，就OK， 认真的说了啊，今年这个是新的一年，新的一次的这个第一次的敬拜，那我们就向上帝来祈求啊，在这新的一年当中，继续向我们弟兄姐妹来施恩，也向我们教会来施恩啊。那这个新年当然我讲这个东西是最后一次啦，因为我说出一次，我讲这个比喻啊，现在我要讲的，因为我讲了三次，我再讲可能听的人也会发狂。不过我还是说一下啊，就是这是这个星期啦我讲三次我是知道，因为昨天有聚会，今天有聚会，所以我在不同的地方还是就是有表达哈，这个在新的一年对弟兄姐妹的一个祷告啊，就是在新年的时候31号那天晚上过了晚上哈，好像你们可能都跟我一样啊，就会收到一些朋友啊，就是在不同地方啊会写来说啊新年快乐啊，这个新的年有新的希望啊等等等等啊，但一般上是没有什么回答啦，就是谢谢他们啊还记得我们啊之类啊。但不幸的，当然我们也很难再讲深一层的话啊，就是他们会很兴奋说啊，这个新的年呢有新希望啊，因为有疫苗啊，所以我们有希望了啊，我们终于能够脱离啊我们的这个阴霾，我们能够回到光明的当中啊。但这些话我一般人都是说来啊振奋人心了 你不用回答太多啊，就说好了哈，谢谢了。但如果有一些是从基督徒来的呢，你就可能会比较可能还是需要再想一下啊，就是一个信徒说这个感谢神啊，是神的祝福啊，因为疫苗是神新的年的祝福啊，我们呢终于有看头了啊，我们是可以就是浮到水面了啊。好了基督徒这样讲，就我们就可能要比较认真去回应了啊。就是说我不是反对疫苗，我讲很多次啊，就是如果政府排到你去打疫苗，你祷告了你有平安你就去了啊，基本上这没有违背信仰啊。我只是说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新年的一个祝贺也反映了人的心态啊。什么心态呢？就是问这个人呢说为什么你说疫苗是新的希望啊，是有看头啊，是什么啊，很兴奋啊，说当然啦，有疫苗啊，疫苗一切都恢复正常了啊，疫苗我们就不再害怕被感染啊，有疫苗我们就不会怕死亡了啊。我说哇，原来这个神针啊，这个透明水还蛮厉害的啊，会让人那么大的兴奋啊。我就问他说你一年下来你都没有被感染一年了啊，我们大概是一年了啊，是吧？你都不兴奋，那疫苗针打下去最多跟你说最多4个月到6个月，你还那么兴奋？你一年下来没有疫苗针你也没感染，你整天到处走啊，该上班的上班，买菜的买菜也不看得太节制啊，就是看到朋友还是到处讲话什么的，你也没事啊，对吧？你不觉得这个是保护啊？你还觉得这个只能够担保2-3个月的东西，你觉得很有保障，好像不是很合理吧？是不是？如果说你是藏在地窖里2天啊，就全世界大灾难，你藏在地窖2天没事，现在有疫苗了，让你快快去打，这样你还说讲得过去嘛？你说2天我自我保护嘛？所以我不会感染，是吗？你都一年了，你从第一天很紧张到最后可能都不当一件事啊，你也没有被感染啊，你知道你经历的比那个疫苗还要厉害的东西啊。但很奇怪啊，人就不当一件事啊，他就觉得说过去是很幸运，但是疫苗一定可以救我，但疫苗本身说我不一定救到你，但人就非得要 给这个疫苗有很大很大的希望，也就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其实讲白了，就是人很希望能够摸到一些东西。坦白说了，就算把你抓去了打个葡萄糖，你也很兴奋的啦。就是不一定是疫苗，总之呢，你说神保护摸不着的啊，就其实不会振奋人心。你讲到上帝的护理，很多人其实都是就当着祝福词来接受就是了啊。但是只要能够有一瓶水啊，又少又小又贵，只要摸在你的手上，你就把一切的希望放在上面，这就是人所谓的信心，甚至啊，这是许多所谓基督徒的信心。那我就觉得，当然我不是讲很大的要发挥这一点啊，就在新年里面啊，这个课题现在是比较热门啊，常被说出来。不信的世界当然理所当然啊，他们会以看得到的摸得到的啊来做根据。但基督徒嘛，我们每一天都祷告，每一天都跟神说啊，好像你看我们崇拜啊，你就算不是每一天，你每个礼拜最少都有一次了啊，都是讲这件事情啊，除非你那时迦南在报告的时候你跑去吃东西啊，你都不知道了。不过如果你每次都在看那些话，我想多多少少你都在同意了，上帝在掌管嘛，不是吗？原来在心底里面还有一招是自己的，原来你真正兴奋相信的是那一个东西，是上帝是可以用那一个疫苗来保护我们，这没有错。但我们的仰望跟盼望始终是上帝嘛，因为他已经证明了，一年下来我们活泉人不多啊，但是如果我没有记错啊，我们当中没有人被感染啊，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还是照旧需要去工作的，那不是每个人躲在家里穿太空衣装氧气过生活，没有啊。那该吃的吃，该见面的见面，该上课的去上课，难道这不还比疫苗厉害吗？是吗？哇，这是第一点啊。那讲完了，你肯定你要预备心，肯定会翻脸啊。也不会啦，这个人可能也不高兴啊，觉得你这个人没趣啊，跟你讲新年贺词，你跟我教训一番呢、啊，可能他就不高兴了 啊。但可能又有第二个课题也会出来，他就会说啊，你不能这样说啊，虽然你讲的对，但是你不能这样说，因为疫情让很多人没有工作。哎，这又是一个事实啊。很多人因为疫情不能工作嘛，啊，就失去工作，在家啊，只能够就是等候啊，人，如果有疫苗了啊，人就可以开始工作了啊，人呢，就可能特别是餐饮业啊、餐馆啊这些，就可能会开始恢复他们的生意。所以他说，你看你自己没事啊，你做那份工作不受影响，但很多人受影响嘛，所以疫苗是好的啊，就给他们希望。啊，这好像不讲别人，不讲自己，讲别人好像比较光明一点啊。但说回来啊，你问他了，你说好了，你失去工作啊，因为疫情餐馆关门啊，你没有工作，这样一年了。我想可能多数的人都胖了，不是瘦了。可能过去我们一直以为没有的做工就没有的吃，没有的吃就会死，可能这是我们的想法。所以每一次呢，只要一来到工作，跟敬拜神，来到工作跟侍奉神，工作是第一的。为什么？因为工作是要赚钱吃东西的，有的吃才会活。所以我们会理所当然认为工作是必须的。上帝不是用一年证明了吗？你就算没工作，我还没听说瑞士有人因为疫情而饿死。不是啊，你现在还不明白，原来饿死不是没有工作。如果有人真的饿死，不是没有工作，是可能他不想吃，他可能是他想减肥，他不想吃，他饿死，不是没有工作。其实没有工作，上帝一样供养了许许多多的人啊。你说是政府随便啊，总之是上帝用很多不同的途径，在一年下来，失去工作的人身上，照样让他们有的吃，有的虽然不一定过得像以前一样，但是没有像他们想象那样可怕。又说回来了，为什么把一切的希望放在疫苗上面呢？难道上帝不是已经证明了一年 那疫苗如果是三个月有效期，你打下去好了，你就顶多吃三管吃三个月，我看你一天能吃几次啊？你一个礼拜七次，你顶多不是七个十二次啊？那孙宁都说你来的少啊，对吧？总之能够做多少，真的有那么大的希望吗？上帝都证明了，是吗？就算我们的工作受影响，你回头看你损失什么，可能你赚到更多家庭时间，你赚到了更多与神亲近的时间，你更明白十几年下来原来你白费了很多的功夫在一些没有永恒价值的事啊，对吧？所以当然我在说有疫苗去打啊，没有问题啊，不是为自己打，也应该为别人打啊，因为别人看到你打了他会比较安心，好了，为了他你也做了，这个绝对不是基督徒要考虑的太多的事，只是我们的心一直以来都应该仰望的是那看不见的恩典，而不是摸得到的一瓶的东西，好吗？啊，这个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啊。好啦，这是新年的这个所谓的分享啊，不过哇也不是很分享了，就是一个想法了啊。不过我希望在一年开始啊，这是一个好的起头，让我们重新把焦点就是配合了我们所经历的事实，这一年下来的经历，就去年啊下来的经历应该成为我们今年的丰盛啊，不要白白的受苦，白白的被管教而不明白，我们成为今年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做一个爱主爱人的基督徒的一个本钱，就是因为我们都经过了2020年这个疫情的年代，那不好吗？你这样子祝福我跟你阿们100次啊，没问题。好了，不多讲了啊。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诗篇了啊，这个年头我们结束的，这个是这因为是第三次了，我们就结束了这个第18篇啊，有50节比较长啊，所以我们讲了3次，所以我前面有一些内容你们看笔记啊，是重复的，那是因为我不想就从中间讲起了啊，所以我会比较简单的把它浓缩起来，重点是在最后一个部分，好吗？啊，好了，18篇，我再重复啊，你们可以从撒母耳记下22章可以看到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诗篇，所以这个诗篇比较特别啊，它可以有两个地方找到，而且撒母耳记有历史的背景，因为撒母耳记是按着这个事件来记载的，所以你就很知道这个诗篇是在大卫老年的时候写的，不是年轻的时候写的。OK， 那这个老年时候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在写的时候，他没有在苦难里面。第二呢，他在写的时候，他不是针对某一个敌人，他是总结了他的一生所经历的，连他经过了无数的反思、无数的考验，这是他的精华啊。就是一个人来到人生的晚年的时候啊，你问他你要什么？那你注意听，如果他说我什么都不要，哇，这个很厉害，因为这句话肯定不是18岁的年轻小儿子失恋的时候的那句话，说我什么都不要啊，那个根本不懂自己在讲什么。一个活了90岁、100岁的人啊，他告诉你我什么都不要，这个世上的一切我都拥有，都不是我要的。那这个是很不是消极的，其实经过了人生的考验经历之后呢，没有消极的东西的啊。当然我说信徒啊，不是不信的人当然不要说了啊。当他说他什么不要的时候呢，他其实是要那个真实看不见的东西，就是天国啊。所以大卫呢，他在这个诗篇里头啊，他表述了他一生的经历啊，他有许多的敌人征战啊，连后来上帝给他得胜，给他平安啊，这老年才平安啊，就是年轻都一直在打仗。OK， 在整个经历里头呢，大卫就用了一连串的这种 赞美上帝的一些用词啊，就是他一般是用在不同的诗篇，好像他说你是我的山寨啊，我的避难所啊，我的磐石，这种表达其实一般在别的诗篇都看到啊，但是这一个诗篇是把它全部串在一起，所以你知道是有意图，不是意图了，就是大卫是有一个特别意识在这里啊，他要用尽他一般所用的这个称号啊，一串的啊，来表达啊一个最高的赞扬。什么赞扬呢？就是上帝是那真正以色列的确定者，以色列的保护者，不是他啊，很谦卑嘛啊，你说一个君王你说秦始皇啊，他用了他的一生把天下打下来啊，他死的时候都要长生不老了，因为他觉得我的功劳啊，我打下天下，中国呢统一了，我有功劳，我打的，我现在就死嘛，当然不行啊，不准死，要活啊，要想尽办法活，要能纪念我。大卫一生打仗，而且是打胜仗 ，OK， 竟然来到年老的时候呢，他说跟我没有关系。他把一切的功劳都归到上帝那里，他说是上帝是这个唯一的胜利者，不是他，这就是极大的区别了啊。好了，这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大卫一直重复这种用词了啊。另外一个在这诗篇里头并行的，也就是大卫在诗篇里头他会表达他是，但他没有刻意这样讲啊，但是他很多的话语呢就表达了他是这个基督的表征啊，所以大卫是上帝用他来表征以色列的王做就是全地的君王大卫的国度以色列国呢就用来表征上帝的教会，也是将来的天国。所以这个有在他的诗里面有并行的啊，就是你会看得到他讲的话可能是指自己，但是通常是比他当时的情况更大的啊，就是讲到未来，讲到世世代代的教会最终的情况。所以我们读这个诗篇，我们就不能只是觉得这是古代的诸葛亮的啊，或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曹操的啊，岳飞的那种英雄人物的一种感叹啊，不是啊。大卫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呢，他已经把你跟我都算在里面了，我们就在那几节经文里面包在里面，所以他也成为你的赞美，也成为我的赞美，也成为你的祷告，也成为我的祷告。所以诗篇的宝贵就是这样，它是没有时间的。我不是说一般的诗篇，我说大卫的这个写圣经的诗篇呢，就是因为呢，它是预表基督的，所以他讲的很多话跟应许呢，因为他预表基督嘛，基督是教会的磐石，基督是永恒的救主，所以就变成了我们都算在里面，它不是一个历史。所以诗篇值得我们信徒啊，常常的去读，常常的去领会啊。如果你开始觉得诗篇有味道，这也证明了你的灵命有了一个进步了，就是说你开始觉得读圣经呢，真的是不是在找知识的，找资料去明白，读圣经是可以感受的，因为它是活的，它可以刺激你，它可以激动你，它可以叫你流泪，它可以让你就是放下你的很多的重担，它是活的，好吗？我也想到一个事啦，就是这个但我也没有跟家人讲这个事，就是我你可能会发现啦，我们现在常常会有一些诗歌，我们会重复唱嘛家人的最爱是当转眼仰望耶稣啦耶稣是我的。对吧？全世界以我，就是他的用词那个歌词就是他是我的一切。那当然不是因为他的 top ten， 所以他常唱了。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安排啦，就是我们有意图的我们是有计划性的，希望 在前面的两三年之内啊，就让霍泉的弟兄姐妹最少能够熟悉四五十首诗歌啊，不是因为我们喜欢音乐，不是这样简单啊，而是呢，有时你有事情的时候哈，你遇到苦难的时候，你遇到难题的时候，有时你会想起一些诗歌。那但诗歌要好的诗歌，有的诗歌根本没有内容，你想起也没用啊。就是有些好的诗歌呢，它是基于圣经写的啊，基于诗篇啊，基于写。所以呢，如果你想起一些诗歌，你就很容易也帮助你想起圣经的话。连你打开诗歌本的时候，你不会因为不会唱，所以每一首对你来说好像梵文这样，你读都读不懂啊。你会唱的，你反哎，这是我会唱，那它的旋律我知道，所以你很快就把诗歌放那个词就放进去。其实你会发现呢，这种操练不是自己的，不是为了给自己解脱的，这种操练是让你更加容易成为一个随时感谢神、随时赞美神、随时想到上帝的人。这是一把钥匙，你要做上帝喜悦的人吗？你要具备这个能力，就是你是那个随处随地祷告的人，你是那个随处随地数算神恩典的人，因为上帝不喜悦那些忘恩的人。但是我们没有工具啊，如果你说哎，我想不到什么啊，我很高兴但我想到流行歌曲啊，你说哈、啊、就是你能够唱就是教会的三一颂啊，你还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就心灵比较贫乏，没有东西嘛，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希望说，有时重复啊几首啊，当然这是基于主席的选择了啊，我们没有说一定哪几首非得要学啊，如果那个带领聚会的弟兄啊，他觉得这几首他喜欢啊，他也盼望弟兄姐妹也可以熟练呢，他就会让你们多唱，所以他会重复，我就会掺杂新的歌。盼望两三年之后，我们弟兄姐妹一打开诗歌本，都多多少少就熟悉了，好吗？啊，好了，不多讲了。当然这个是跟这个视频有一点关系啊，就说到大卫到年老的时候呢，他满肚子里面的其实都不是战争的那种成功啊、战略啊、什么什么《孙子兵法》啊，不是。那大卫嘴巴一打开呢，就是赞美诗。你说这个人他不是打仗了吗？啊，像老人家啊，如果以前做个什么伟大的事，总是要提起他做将军，总是要提起他打过日本人呢，总是要讲这个嘛，对吧？大卫好像都不像打过仗啊，那一开口。就是赞美耶和华，当然他有提战争，但是他主要是提到上帝的伟大拯救这些啊，他是让我们他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操练呢、啊，其实是让我们做了一个参照。如果你要得神喜悦，其实是像他这样常常想起啊上帝的恩惠，不忘记神的恩典啊。好了，我们就快速的来读哈、啊，我们今天盼望能够把五十节都读完，来一段一段的读了啊。来，我们开始从第一跟第二节啊，我们就读，我稍微解释，我们就继续哈、啊。一跟二节啊，耶和华我的力量啊，就从那个挂壶后面读就可以了哈、啊。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我已经解释过这些意思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回之前的笔记啊。但我还是要强调，就是大卫一开口呢，他用敬爱上帝来做他赞美神最大的部分。OK， 所以我们要常记得啊，没有什么服侍神比敬爱上帝更美、更有价值。上帝命令我们，也要求我们，也愿意看见我们爱他，不是平常的，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他，因为这是值得我们这样对待的。OK， 所以在赞美里头呢，一定要带着对主的爱，不是对音乐的欣赏。OK。弹的唱的都应该有这个心思。 那另外呢，刚才我说了啊，他用一串的字啊，就是原石、磐石、避难所这些，其实大卫是要指出啊，上帝是那个各种各方啊各事可以拯救他的上帝，意思说上帝的全能啊。OK， 因为他岩石、山寨这些用词都是，一些在征战的时候、打仗的时候，一些关键的地方。大卫就好像用了这个，有的是躲避敌人的，有的是占领敌人的等等啊，都在说上帝你是无所不能的，你可以用各种的方式来救我，来拯救你的教会啊，来得荣耀。OK， 所以我们真的不需要到别的地方去找帮助，耶和华就是我们的拯救啊。第三、第六节，我们一起念。他说：“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
这样
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好，大卫就讲出他这些年少啊到年老啊的经历，就是每次在打仗的时候，在征战的时候，他都不是容易的啊，就是来到了这个生命的一个危机啊灭绝的这个时刻。他每一次他的结论是，每一次当他把一切的希望放在上帝那里呢，上帝最终都成为他的拯救啊。这里用好像上帝从他的殿里听我的声音啊，很形象，对吧？其实我们说上帝哪里需要在殿里，他哪里都听见了，但是大卫有点故意这样讲啊，就是好像他在宫殿里，他在高高的殿里啊，很就是很尊贵的地方，但他却听见我在地上一个卑微的呼喊声，就表示说其实上帝很亲近的，在苦难里头上帝从来没有离弃。所以如果他受苦没有解脱，并不是上帝在殿里睡觉，而是上帝与他同在，来磨练考验他的信心。所以他就能够把一切的希望放在这位不丢弃他、常与他同在的上帝。最终他的结论是说，你看我活着，我没有死亡，我没有被上帝丢弃在深山野林当中，这就证明了耶和华是我唯一的拯救，我从来不需要再等候其他的救法。连七到十九呢，他就表达了上帝对敌人的这种刑罚，就是说上帝怎么救他了啊。他就形容用很多的词汇啊，我们读一下七到十九。他说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山的根基也摇震动摇撼，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火焚烧，连炭也着了。他又使天下水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坐着基路伯飞行，他趁着风的翅膀快飞，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以水的黑暗，以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因他面前的光辉，他的后云行过，便有冰雹火炭。耶和华也在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便有冰雹火炭。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失散，多多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耶和华，你的斥责一发，你的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他从高天伸手抓着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我遭遇患难的日子， 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他又领我到宽广之处，他就把我，因他喜悦我。我就不描述了啊，这些都是大卫他用一些就是就是自然界当中的一些变化就是他来告诉我们，就是这些拯救不是人为的啊。当然大卫不是这个自然神论啊，认为这自然就是神啊，他是说上帝每次救他的作为呢，其实不是这种刀刀剑剑的东西，他说是打雷啊、闪电啊、地震啊，你说这是什么啊？当然这打雷不能救人呐、他会乱打，那连你也打到啊。在这里说的打雷呢，其实就是上帝一个很特别用人所不能控制的方式。OK， 上帝用一个大自然的力量透过他的一个奇妙的一个运作，使到敌人败退你可以说可能让敌人全部肚子痛两天不能打仗就回去了，或者让敌人突然都感冒了就回家了让他们的马全部发狂变成牛就不跑了就在田里耕地，你说搞什么？是啊，这不是常理的。所以大卫常经历这些事，不是因为有天上的兵马下来帮他打仗，而是他看到敌人已经靠近他了，刀剑已经逼准他，但是那一刻呢，好像这些刀剑都失去了功效，不能伤害他，而且要败退，所以他就用这些形容词但我们以后见到他再问他，就你真的看到闪电吗？你可以问他。但无论怎么样，我们可以很同意，就是大卫用一个很高的一种很至高的一种描述，是因为他要提升我们不要只是在眼前算有多少兵有多少马来打仗。他说上帝他是超过这一切的 ，OK， 你不能算云，你也不能算闪电。所以他就用这个方式呢来告诉我们说，他这些年下来每次打仗能够胜过敌人是因为上帝审判那些作恶的人你上帝审判世界审判作恶的人的时候，他还会特别眷顾那些属他的人。所以他当中有一句话说，上帝就是趁着就是坐在这个基路伯上面飞行基路伯不是马来的基路伯是天使上帝不需要骑在天使上，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上帝他的使者基路伯是一个就是约柜上面的那两个雕像其实是表征了上帝的约。所以在极大的苦难，很奇妙闪电都打，但是就不打以色列人其实就是因为基路伯在当中他坚守神以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审判世人的同时却恩待了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经历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可能也有时经历到但我们把它归成别的，我们说我们很幸运，对不对你说一个公司里面大家都感染了，大家都裁员了你就被保留下来，你说哦，我很幸运因为我是某某大学出来的我很幸运，因为我刚好学了这个东西什么了 OK， 这种没有理由的，你去问家人就知道了，裁员根本就不是合理的事 OK， 所以能够告诉你为什么裁员都是编造的理由 OK， 因为他不能够你讲真的理由所以通常呢你被裁了，你真的也不用去想是什么反省什么的，里头没有什么公道的，所以他赔钱给你嘛，因为他内疚他就赔。如果他真的找到你有病，你有不是病，你有错事而裁你的话，他还赔你嘛，他一分都不赔你 OK 你们不要说我报企业丑闻不过过来人做工久什么都看到总之如果你在生活当中遇到这些事应该看到是基督伯上帝在打击恶人的时候呢，他通常就网开一面，他的手却遮盖了那些他所拣选的人好像这个羔羊的血化在了门框上 这个沙长子的天使就越过去一样。但你们知道这是预表耶稣了，这里大卫也就用这个来讲到基督的救恩啊，使上帝对我们的愤怒就是除去了。OK， 连他后面呢就用更多的话来说出上帝怎么救他啊。但我刚前面也说了，就从天上啊，就是很形象的把他拉上来啊，就是绝对不是一种好像很能够理解的哈、啊、一种什么战略，没有啊，说好像从天上就这样把他救离出来这样。连他最后一句话是一个高潮啊，可能读起来不像啊，但是的确是因为他讲完之后呢，他说上帝救我就是那么多啊，就是一生下来就是打仗啊这么久啊，他说他救我因他喜悦我。你说啊什么他喜悦你，难道不喜悦别人吗？你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这是一个理由的，大卫说这是一个理由啊，你可能会觉得哦，不是因为你有本事吗？不是因为你是以色列王吗？不是因为你是谁谁谁吗？他没有拿这个理由，他只说因为上帝喜悦我啊。所以这个应该也成为我们有时对大卫的误解啊。我们常以为他是战士，他是勇士哈、啊，所以他打胜仗什么？大卫从来没有看这个事情。他说上帝怜悯他呢，是因为他喜悦他。那我们上次用相当多时间讲这个事啊，我也不太多再重复了啊，我就只是说我们应该那么久了，听那么多年，我可能讲了几次是专讲这个题的，你们应该有一点印象，就是我们说上帝爱我们，这上帝的慈爱啊跟上帝的喜悦是不同啊。上帝慈爱就是他永恒中就爱他所拣选的人，就好像父母爱他们所生的孩子。但是呢，如果你问他老大你比较喜欢还是老二比较喜欢啊，一百个父母101个都说一样啊，其实都是不诚实，不好意思讲啊，没关系啦，一样，你说是不同层次的一样也可以。但是呢，我可以告诉孩子们不用问，有一个关键的，爸妈喜欢的孩子是顺服的孩子，就这样简单。为什么？因为上帝也是这样子。所以今天你要说你是神所喜悦的，你不要把这个慈爱跟喜悦混在一起啊！上帝是爱你的，因为他选了你，他把你放在基督里面，所以这个永恒不变的爱，这没有办法我们去推翻的。OK， 但是呢，你不一定是上帝喜悦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学习顺服，所以你在生活当中呢，你常会遇到好像上帝好像离开你、远离你啊，好像他没有祝福你。其实这一些都是因为你不顺服他的内疚啊。产生的一个阴影来的。所以圣经一直告诉我们，神的喜悦是要我们要去追求的，意思说呢，神的喜悦是他对我们顺服他的一个回应来的。所以你每当愿意顺服上帝，行爱人如己的诫命，你会感受到他跟你笑。 OK， 你这个喜悦呢是回应了你听话。原来大卫讲这个秘诀啊，他说他打那么多胜仗不是他的本事啊什么，他说是因为大卫呢在平常的时候呢，他行上帝要他行的事。所以下面的经文就解释这句话啊，我们可以读一下，我再讲一个啊，20到24节，他说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
未曾
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丢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赏还我啊。他现在解释了啊，说因为耶和华喜悦我，可能我们不甘心啊，说你凭什么喜悦你什么？他就说了，他说我的一生，因为我用顺服来对待神的旨意，我用清洁的良心，意思说大卫虽然犯罪，他做过我们不想，就是我们甚至一般人不会做的那些事啊， 这是大卫说我的良心干净，不是他自意啊，而是他彻底，他跟上帝懊悔，他认罪，所以上帝给他有清洁的良心，所以他用 顺服的心来过他的一生，用持守清洁的良心来过他一生，虽然他有软弱，你上帝就喜悦这样的一种人，上帝就用天国用国度来报做他的报赏。原来这个逻辑是这回事啊！我们基督徒常说我们上天堂，对不对？信耶稣上天堂，那我们觉得上天堂呢，就好像是一个信耶稣之后一个自然的一个果效啊。但你读圣经，有时你就会读到呢，原来天国是上帝赏赐给那些有信心的人。哎，你觉得很奇怪，哎，你说天堂不是白白的吗？天堂不是一个礼物吗？为什么圣经要用赏赐来讲天堂？是吧？我们说永生嘛，为什么圣经要用这个词汇来讲？哦，我们就发明了，哦，其实不是，我们每个人进天堂是白白的啊，连到天堂呢有赏赐嘛，所以就在里头有啊银牌、铜牌、有金牌啊，这样啊，这个铜牌、银牌、金牌，这个叫赏赐，所以就有人编造一些的想法，说在天上啊，有人的官员比较大，有人官员比较小，但其实大家都可以进天堂，只是冠冕不同而已啊，就这个叫赏赐。其实这种的理解根本就是脱钩的，这现代人的想法来的，你看奥林匹克看多了啊，哪里圣经哪里有这种想法？啊，圣经什么时候告诉你在天上有金牌、银牌跟铜牌的区别呢？没有的，圣经不是讲里头有区别，他说进天国就是赏赐啊，就是你进去的那个权利，它是一个 reward 啊。所以这个其实不多讲啊，当然我们教会是常讲啊，但讲不准呢会给人家误解为好像我们推翻了就是恩典是上帝白白的啊，其实并不是如此。 OK， 所以我上次也交代了这个观念啊，我盼望你们当然自己根深蒂固要有，但有时不是很恰当的机会我们还是避免讲，因为如果你的听众没有很仔细的听啊，他一听完他就会给你贴标签，说你这个人是立法主义啊，什么什么这样的。 OK 啊，但我希望说讲不讲这是看神给我们的机会了啊，但我觉得不是很多场合我们能够讲，但最少你自己要知道啊，有很多东西我们明白，我不一定讲得出来的啊，所以没关系啊。好了，这个大卫呢，他就用一些的话语，他先交代啊，为什么他讲自己是顺服的？他说他顺服的是上帝的律法啊，他特别用一个字叫做完全人啊，做完全人，我们在圣经常看见啊。啊，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要做完全人啊，上帝在新约圣经啊，耶稣基督说我们要完全。就是像父完全一样，那这个字完全很害怕嘛，因为完全你翻译成英文是 perfect， 你说我们怎么可能会做到完全呢？上帝要求我们做 perfect， 你说这个绝对失望啊，不可能啊。其实这是我们的误解啊，就是完全人其实不是那个完美的意思，完全就是说你要满足上帝的要求，所以用当时的话来讲呢，做完全人就是守律法的人，是这个意思。当然没有一个人能完全守律法，这个对啊，因为我们有罪啊，我们做一个不做一个，对。但是呢，一个愿意守上帝律法，靠圣灵的大能啊，去遵守上帝律法的人，去远离罪恶的人啊，当然也是靠圣灵啊，不是自己哈。你在上帝的眼中，上帝就看你的这个愿意的心，就是一个完全人。所以当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要做完全人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还是有软弱的，但是上帝看的是他的信心啊。OK， 就是他愿意依靠上帝的应许，单单依靠律法所就预表的基督，上帝就因此看他叫完全人，好吗？啊，我记得亚兰文呢，这个字的翻译是成熟的意思。当然我也不去 argue 了，因为的确有圣经的翻译有用不同词汇啊，所以有的人就会不喜欢讲完全，他就说 不是 perfect， 是 mature， 也可以啦啊，但 mature 可能是就让人比较不会不舒服啦啊，就哦成熟是吗啊，这样还好像还有机会达到的意思。但无论怎么样啦，我们不需要去争执这个用词啊，因为它不是新约才讲的，旧约一贯。你如果看诗篇，这个字常出现的，做完全人，做完全人。大卫不是傻瓜，他如果认为他自己是完全人，他肯定是自己骗自己，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干了什么事，他不可能这样说自己的。Okay， 他应该只是一贯的理解，就是说大卫说，我从心里我只爱一件事，就是上帝的律法。 OK， 好了，所以用来我们今天的身上，就是如果我们要成为神喜悦的人，我们就是要顺服上帝的律法。但律法很多，你说哪一个？其实耶稣基督已经讲清楚了，就是神的诫命啊，一切的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也就是爱人，对吧？就是为了爱神，愿意去爱人啊！这，你愿意这样做？坐在你的家人身上，坐在你最靠近你的身上，父母、孩子、邻居、同学、同事，你就会感受到天上爱我们的父跟你微笑啊！他说 ：“Good job。”啊，你说我没做什么啦，不好意思。他说：“就是这样，这么简单，就是这样。”啊，我以为要逃离喜欢，要去做宣教士，给黑人刺掉我的腿啊！当然不好这样讲，现在黑人也不刺人啊。就是说，我们都以为哇，非得要去做什么什么伟大的事工啊，啊，做到家破人亡啊，这样上帝才会稍微就是笑一笑。哪里？上帝根本没有叫我们做那种事的。在生活当中，只要我们随时向耶稣顺服天父的时候，天父就喜悦我们。你就会免去你很多内疚给你的那种害怕，导致你呢去忙碌在一些不必要的事上。那有时候我们不想做一件事啊， OK， 我们一直不想爱我们身边的人， OK， 那我们就在另外一件事情特别热心，对吧？拼命去宣教，拼命去探访，拼命去读神学，就是想用这个努力来压那个感觉嘛。但其实很傻，不会有结果的。你拼完之后，你看他还是不孝的，因为他说我又没叫你做这个事啊，我叫你做的就是善待你的邻居，就这回事而已啊。所以如果我们常有顺服呢，其实会免去你生活当中很多很多不必要的追求跟假象啊。我们的生命有限，但愿我们不会浪费荒废我们的灵性啊，跟性命在一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情上了啊。好了，回来这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我的这个讲的太长了，不过再快快啊，就是赏赐，就是为什么天国是赏赐，为什么圣经用这个酬劳来讲天国啊？原则上呢，天国是白白的啊，原则上救恩是上帝白白的恩典，这没有错。但是赏赐跟酬劳呢，是上帝要我们对待天国的态度啊。你们明白吗？就是上帝白白的把这个救恩给我们，这是没有否认的。但是领受救恩的人呢，上帝要我们有一个态度，就是呢，以天国做我们努力追求的对象。虽然天国是应许给我们的，是白白给我们，但是上帝不要我们认为一个罪人是理所当然。所以在圣经里面呢，就有这种看来好像冲突的经文，就是天国呢是上帝对那些看天国是努力要进去的，属于那种人的。 OK， 所以如果你是神所拣选的，你会以天国啊，为天国付出啊啊啊！你心灵会当然会爱慕天国，这是首要了啊。但是呢，你的生活呢会为天国做付出，虽然他是白白给你，但是你却有一种的心态，上帝让你感受到他是你的赏赐。 OK， 所以上帝也就把很多的工作放在你的面前啊，让你有能力去做，同时呢你做不好他又赦免你，所以才有这回事嘛，对不对？如果你说都是白白的，不管你喜不喜欢都塞给你，这样你说侍奉神是没有必要的，那么行善更没有必要啊，认罪完全不需要， 因为天国是塞给你，好像现在圣诞节大家吃鹅肝这样，那个鹅是塞的，那个鹅那鹅肝那么大，就肯定正常的鹅都不会吃那么多，是塞的。如果你是那个鹅，给人家这样子塞，你还需要做什么让你的肝大吗？你根本都不用做了。你说不做都会大，是吧？我们不是鹅肝酱的鹅啊。OK， 上帝说这个是羞耻，我不会让你们这样子进天国。虽然我要白白给你们，我会用你们的手，给你们能力，在你们的里面去做一切天国的要求。结果呢是我做的，但是在你们身上，所以赏赐就给了你们。所以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很奇妙的啊一个逻辑啊，当然也不叫逻辑啊，就是一个应许，就是天国看来是白白的，好像没有什么值得去追求，因为它自动来的。但反过来，它又是那个至高，值得我们去就是用一生去换的。那么耶稣说，天国就是好像人在地里找到财宝，变卖一切去换取它，就是这个意思。它是给你的，但是呢，你要用一个至高的心态去对它。这也就证明了，如果一个人他不是真的是上帝的儿女，没有被拣选的话呢，他怎么样都做不出这个。那他可以去教堂，他可以去洗礼，他可以去参加聚会，但是他从心底里面谈不上爱慕，他在行为上谈不上努力。我说对天国，因为他没有办法的，他这个东西他做不到，就算做到一两天他也做不到长久，因为他不能以天国为他的赏赐。但是只有神的儿女有这种的特点，所以你看到其实不多人，对吗？那我们看教会啊，大家都说信主信主，但你会看到很多人还在世界当中啊，愁烦啊，一些俗事，我们说他们软弱了，没错了 ，OK。但是你要知道，这些软弱到耶稣回来之前都要放下的。如果你还带着这个软弱，天国的门一拉闸一放下来的时候，你就不用进去了。你在门外面哀哭切齿吧。就是说，没有人可以继续带着一个不爱天国的心进到天国的，好吧？所以，当然我们现在活着还有机会的人，我们要快快的明白这个事情之后，用你剩下的机会跟时间呢，努力的。当然这是神的恩典，但是你这一方是要很努力的去追求这个应许，不是因为你可以换取什么，而是这是进天国的态度。OK， 改变啊，我们很多生活的一个习惯啊。好了，我继续看了啊，我们讲下面呢，他就说啊，上帝怎么样啊，就惩罚啊。就是因为大卫是神喜悦的嘛，他守律法，对不对？连那些不守律法的 ，OK， 上帝怎么对这些恶人啊？我们来读25-27节，他说：“慈爱的人，你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啊。然后他就说出两种的不同的结局了啊，一种是神喜悦的守律法的人，然后就说这些人呢，虽然他们不完美啊，他说啊，慈爱啊的人你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完全待他。你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慈爱我不够啊，完全我更远。上帝说没有啊，如果你愿意守我给你的律法 ，OK， 其实上帝就看我们叫完全。这个上帝是很迁就我们了，对吧？因为如果他要求他自己的完全，我们根本就不可能了啊！他那个本质啊，是超越我们的。但上帝说：“我没有叫你做神啊，他只是要我们守上帝给人完全的要求，就是律法。所以，当我们愿意有一个愿意的心，依靠圣灵去守律法，就是爱神爱人的话，上帝就说。”你既然完全，我就用完全对你。哇，上帝的完全就不得了了，没有，我们这边的完全只是守律法，上帝的完全是完美啊，他的那个丰盛来对待我们啊，我们愿意爱一个会死的人， 一个不会死永活的上帝用他的爱来浇灌我们。你看这个比例是不成比例的。所以大卫说做神喜悦的人很划得来啊，就是很合算，因为上帝是已经决定要赐福的。所以守神的律法不苦的，如果你真的守啊。通常人觉得很难，很难守律法，灵修祷告很难，读神的话也很难，很累啊，常参加聚会很，其实是你一开头就不爱神了。所以你这个事情呢是为自己去做的，所以当然它会加增你对这个事情的厌恶感。所以信主越久的人，坦白说多数呢是越不爱祷告，越不爱读圣经，因为他时间久了他就累积了许多对这个事情，就是他总觉得这个灵修祷告是一种压迫，对不对？但其实他没有发现原来不是灵修祷告，是他不爱神。所以呢他本性本质上呢其实就抵制这个事了，只是因为时间久他累积了很高的情感，就是厌恶感，最后就胜过了他，让他决定不再灵修祷告。所以要解决还是要回到根源啊，就是说你愿不愿意爱上帝，你是不是上帝所爱的人，你能不能回应他对你的爱。你看圣经的时候，如果你不爱上帝，上帝不会跟你讲话的，所以你一定会睡觉的。但是一个爱神的人呢，就翻到哪里是吧，你说哎，为什么有时什么认罪经文呢、会用什么什么什么哀歌啊什么，当然我也不是圣经专家，我读的地方啊我就会觉得好多经文都是认罪的经文，但是一般人都总是会用那两三节啊，就觉得那两三节其实圣经遍布的啊，上帝讲要赦罪的地方到处都是，你读你就看到了。为什么？因为你的心愿意爱上帝，上帝就跟你说话，好吧。所以如果我们是愿意慈爱，就是行神话语的人，愿意做完全人，上帝就答应用他的完全来对待我们。但是那些不愿意的，反过来这里说的啊，就是啊乖僻的人啊，这个就是上帝要用弯曲啊，有点奇怪，但意思是说上帝要让他们受苦了啊。所以乖僻的人就表示那些假冒伪善啊，那些鄙视神恩典的人呢，上帝会忍耐一段时间之后，他会向他们就是刑罚啊，给他们刑罚，向他们变脸，用弯曲来对待他们。OK， 那接下来28-32节，他说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至于神，你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啊。这是上次我们停的地方啊。那这个就对比，他说敌人啊，上帝用乖僻，就是乖僻的人，上帝用弯曲待他。他说我呢？我是行就神喜悦的嘛哈，他说上帝你要点着我的灯，哇，对，不是他里面有灯啊，意思说上帝要照亮他的道路了啊。就是大卫他说他虽然陷入极大的黑暗跟危险的当中，每一次上帝好像灯一样就驱赶了这些黑暗，重新给他有喜乐的亮光，打击这些看来很乖僻的人啊，就是敌人的坚固的堡垒啊。乖僻的人说我们不信上帝，我们不管他，我们要打信神的人啊，他们有很强大的军队。但是大卫说每一次反过来是这个被击打的少数战胜了这个强大的敌人啊。然后他就说这一些道理，就是每一次就是少数的军队会胜过强大的敌人的这个道理呢，他说这是神的道。所以他说他的道完全，这个道不是指到我们说的圣经啊，这个道呢 is the way 啊，就指到说 上帝的方式，就是上帝考验大卫的这个旨意，他说这是完美的。你明白吗？我们可能以为哦，大卫在这里又称赞神的话语，不是啊，他主要是说上帝你用这个方式是完美的 OK， 因为你每一次这样子考验我呢，你的话是没有值得任何人啊，就是没有让任何人去怀疑的，就是他始终呢都很相信上帝在各种情况之下都要拯救他，因为上帝立他的做了以色列的王。所以他说你的应许呢是被炼过的，就是好像这种有杂质的啊，就是越多的苦难啊，你的话就越真实，对吧？然后我们基督徒，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听到上帝跟你说啊，你相信我就可以得永生啊，这句话神跟我们讲是千真万确，但是对你来说是很多杂质的，因为那天可能布道会之前呢，你吃了一盘牛肉面啊，是一个基督徒煮给你吃的啊，你说啊，这基督徒蛮好的哦，连你误解了，每个礼拜有牛肉面，所以你觉得这去教会不错，这是误解，因为没有人每个礼拜煮给你啊。连第二呢，你去到教会，每个人很欢迎你哦，哇，也大家很热情啊，又唱很好听的歌，你也误解了，你说哇，信耶稣真的不错啊，音乐的这个造诣能够提升啊，你又误解了，所以当时你听的福音。听说要上天堂信耶稣，上帝虽然是纯净的话，你都听的是杂质的，你当中加上了很多人为的因素，你信了，好了，上帝说好了，你还是信了，但是这些杂质不能一直在嘛，所以怎么办？把你丢进去火炉里面，所以我们就开始经历考验了，开始来到教会，没人煮牛肉面给你吃了啊，还是你要煮给人家吃？开始来教会，人家误解你，不理解你，开始有人批评你啊，你开始难受了啊。你上帝说怎么样啊？还信吗？那些本来加进来的都要拿掉的，因为就好像银子丢到炼炉里头去的时候，每炼一次它就纯净一次，所以到最后呢，不是神的话变得纯净啊，是我们。领受神的话越来越纯净，所以大卫说我经过一生的考验之后，他说我只能告诉大家上帝的话是绝对的，就是上帝的道啊，就是他这样子磨练我是绝对完全的，他不是害我的，他每一次让我进到死亡里头又把我拉出来的，是绝对对我的慈爱，绝对是对我救恩的好处。我但愿我们每个人啊，就是一生啊，经过苦难，经过疾病，当我们来到人生最后一刻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说神的道是完美的，就上帝的道路啊是最完美的，其实你就好像这个银子被炼到最后没有杂质了 OK， 其实这本来就是上帝的话语的本质了啊，但是你终于体验了，它是事实，就是用一生啊，一生的这个火炉啊，来明白它，好吗？所以大卫这样子讲没有问题了哈，因为他走到老年了嘛，所以他可以跟世人宣告，他的苦不是什么苦啊，他的苦是上帝啊对他的恩惠啊。好了，我们继续看了啊，今天的经文啊，没关系了，不长了啊，我们就读啊，这下面的啊33到36，他说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你把你的救恩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伟大，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啊。他还是在上面那个就是敌人，上帝要惩罚敌人，要拯救他，因为神喜悦他，对吧？他在对比嘛，他说敌人，上帝用这种弯曲来待他们，刑罚他们。那对他呢？他说每一次上帝的苦难都是信实，就是上帝没有丢弃他，他的话语都在苦难当中实现了。那他就举例子了，他说你让我的脚好像母鹿的蹄啊。他其实是一个比喻啊，就是说他每一次打胜仗，就在一个很艰难的情况之下，能够胜过众多的敌人啊，像扫罗用全国的力量来打压一个人，真的是过分了， 这是更不合理的嘛。大卫身边呢都是那些我们说所谓土匪，当然也不是作恶，就是被人厌弃的那些人就跟随着大卫，这些人就是零零丁丁的啊，就保跟大卫一起保护他。但是扫罗是兵军队啊，来追杀他，你说怎么可能会赢啊？大卫说不知道，每一次呢都是神迹，所以他是用这个方式来赞美上帝，说不可能。周边的列国，从摩亚亚门以东，连这边这腓力士上面有亚述，他早就完了，全部围起来，他都没有出路，只能跳海，因为他只剩下海那边可以走，就是每一个旁边都是敌人，早就灭了。这个地，这个以色列国怎么会存在呢？他说不知道，每一次呢打仗起来，上帝给我好像有特异功能啊，这所谓母鹿的蹄啊，其实是一个比喻了，就说到上帝给他在行动上比一般敏捷快速很多啊，就是大卫可以很快的啊，就是可以达到一个一般人没有办法达到的地方啊，可能他可以爬上一个很就是很险峻的啊，一个岩石的上面还是怎么样，总之他也没有细讲。但是我们知道母鹿是可以，就是你们看过啊，就是他可以在山坡上面吃草的啊，你说水要在那边吃草，要像牛这样在啊、哦、不是，瑞士的牛好像也在山坡上面吃，所以他们的牛奶比较好喝，可能是这样。法国人也太懒惰了，整天躺在地上吃，所以牛奶不好喝，不知道，开玩笑。总之你知道母鹿的蹄，母鹿是走在岩石上，就是高处的，但是它不会跌倒的，很轻快的就走过去了。所以他会说他在征战的时候，上帝给他这种的力量啊，没有描述，没有特别描述了啊啊。那另外他又说上帝给他啊能够开弓啊，你说大卫你都是勇士啦，你射箭不懂吗？还要神教你吗？他不是在说他不懂啊，他是勇士。但是呢大卫说每一次我对的敌人是我不能应付的，因为他们比我强大，所以他说我能够射箭呢，其实是耶和华教我的，或是说耶和华在我的身上让我作战的。OK， 所以他用这个方式啊，说盾牌也是这样啊，就是那个盾牌早就烂了，这么多敌人哪里保护得了我，对吧？但是是耶和华的一个救恩的应许，所以他是不毁坏的啊，在任何危险的情况之下，上帝都把他拯救出来。那他下面一句话说：“你的温和使我伟大啊。”这比较少用的字啊，但是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对他的温柔。什么叫温柔？就是说每次大卫得胜的时候呢，其实都是上帝用一个很亲切的方式啊，你可以说打一个引号吧啊，就上帝不是用一种很暴力的方法啊，就是啊从天上啊丢两颗原子弹下来这样，不是。他说每次上帝都用一种很温柔的方式，好像让母鹿可以闪过危险的地方啊，让大卫可以很轻易的就走出来啊。他看这些没有受损的这种结果呢，为上帝温和的动作。他说你的温和啊使我胜过了敌人，所以上帝不需要把敌人都全部打死了才让大卫走到平安之处，敌人还在的时候啊，上帝就把他领到了宽阔的地方，让他可以逃跑。 OK， 所以这就是我们不能够理解的，就是刚才前面说的嘛，就是大卫用自然界，就是他要表达他不是人计算出来的这种战略。 OK， 所以大卫结果他都每一次可以就在危险的当中上帝把他放，就是从危险当中救出来，把他放在一个宽广之处呢，意思说就是达到了一个之前不能够达到的一个顺境啊。宽广就是平顺的一个情况，甚至每一次都没有受伤，就是没有滑倒，意思说他不是用暴力把敌人打败的，他好像就是每次就闪掉了啊，就刚好扫罗想走左边，不知道为什么啊，你大卫就在右边，你就怎么都碰不到啊，就完了啊 如果他早罗想走右边呢，就碰上了，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就一个走左一个走右，就再也碰不到头，连水都没死啊。所以大卫觉得很奇妙啊，这是上帝给他得胜的作为，所以他把这一切都归荣耀给上帝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早就绝望了，因为按实际的情况他不能得胜。我们继续看下面啊，37-40，他说我要追赶我的仇敌，并要追上他们，不将他们灭绝，我总不归回。我要打伤他们，使他们不能起来，他们必倒在我的脚下。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征战，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逃跑，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啊。这里有点奇怪啊，你说啊，你讲上帝保护你让你逃，这样不是好吗？继续逃啊。哎，为什么这边要打人呢？你说，哎，大卫，你是忘记了你是神的儿女吗？你要温柔，不可以对人这样，爱你仇敌吗？对吧？我们可能现代人就是读诗篇就有这个问题了。每次读到大卫说要怎么样对付仇人的时候啊，敌人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读不下去，因为这种字眼好像很不 nice 啊，很不温和，对吧？但你不需要这样理解，是因为上下文让你看见大卫他在这个描述里头呢，他不是在表达他的性情，他是在说上帝让他可以怎么样胜过敌人，对吧？而且他在打胜敌人的这个事情上呢，也不是因为他自己需要生存所以要把敌人灭掉。他如果真的是需要生存呢，他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他不要做王。他肯定有，就是有风光，有财富等着他。只要他跟扫罗说我让耶拿单做王，他肯定可以在王宫过他的好日子，大家拥护他，做个驸马嘛，做一个王的女婿就够了嘛，对吧？所以大卫如果真的是要平顺，就是怕死啊，他不需要打敌人的 OK。 但是他如果一定要打敌人，一定要把敌人就是置于这个他的脚下呢，圣经让我们看到不是他要做的，这是上帝给他的使命。所以你读这段话的时候，当然其他经文也应该这样看了，就是说有时候这种表达呢，是大卫以一个被神差遣的一个军人啊，一个兵丁的一个身份说的，对吧？就是你去问那些服兵役的人啊，那些当兵的人啊，你说那个做兵的将军说去打，你说哦那边气候不好不要去啊，你说这个不能做兵嘛，你做兵你不用问的 OK。 甚至当然我地上的这个军队也不完全就是有时军令啊是违背道德的，对吧？但是基督徒很难嘛，对不对？如果基督徒真的要当兵的话，要常常祷告的，因为呢军令不是神的旨意，你还是要顺从神。所以有时你会面对坐牢，你会面对被革职，只是因为上帝说不准去，你的将军说你必须去，你心里面知道这是违背你的信仰跟道德，你就要付上代价。所以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做好军人的 OK， 不容易了啊！我意思说啊，当然现在不打仗了所以就没事了，但是只要一打起仗来呢，很多不道德的决定在当中了啊。所以你要知道，如果当时呢上帝是将军，大卫是兵士，连上帝说我把以色列交给你，但是你要必须把一切拦阻以色列国的敌人打败，把一切拦阻教会就是大卫以后的国度啊被建立起来的这些拦阻除去的话，大卫作为一个兵他要完全顺服的。所以他在这里呢，他讲的这种啊把敌人打下来啊踏在脚下，他不是在表达他的残忍啊，他是在表达他要执行神交给他的使命，好像一个兵啊，他只有去完成，因为他知道上帝是绝对公平的。所以上帝把敌人交给他，他把他们就是驱赶了，不是因为他恨他们，是因为这是上帝给他的命令，他需要 就意思说上帝用了他成为恶人的一个管教，或是刑罚了，你可以这样讲。所以他就只是遵守这个事。如果你要讲大卫的性情，我想大家大概都有相当多的地方可以知道大卫的性情温顺是众所周知的，百姓都知道的，也不用多多去讲的啊。他做牧人的时候，圣经说他冒生命危险从狼野兽的口里救出他的羊群的。你说羊谁去救？少了一只明天就生了，你顾惜什么，对吧？大卫爱他的羊的，大卫爱他的士兵。那士兵就是陪葬了嘛，那谁知道士兵的名字啊？大卫因为士兵冒生命危险去取了水给他喝，大卫那个水不敢喝，他说这是血，因为是我的弟兄用命换回来的，他拒绝喝，他当着是给上帝献上的祭物。你说你渴了，你是王，你就喝吧，不会的。他看他的士兵的命是这样的，连扫罗这种人呢、啊，可以死一百次的这种坏人呢、啊，被放在他手上的时候，大卫只是取了他的衣服的一角，只是拿了他的水罐。如果你说大卫是一个性情残暴的人，我想这些事情很快就露出马脚了，因为这些敌人都曾经放在他的手上，但是大卫拒绝去用报复的心来对待那些恨他的人。所以这边的描述不是因为他恨这些人，所以他就很希望把他们踩在脚底啊，把他们灭绝，可以吗？啊，所以我是题外话了，不过我还是希望说，因为我自己读这些经文以前我也很困难啊，就是每次人家一问起，我就跟他讲东讲西，因为我就不想讲这个事，因为我觉得很难说嘛。你一说打敌人很好，人家就说啊，你看耶稣说要爱仇敌啊，你没有做啊，觉得讲不出来啊。那其实我的以前的理解让我有困难，所以我告诉大家，我希望你们不需要有这个困难。OK， 啊，这个没有冲突的啊，因为他大卫的性情是公认的，大家在很多地方都看到，所以这里其实是指到他的职分，他领受的一个命令，就算他真的是需要把敌人杀害呢，也是因为上帝吩咐他，不是因为他恨他们。好吗？那其他如果有细节啊，你看到一些大卫老年的时候的一些吩咐，以后我再讲，有机会我们再讲。但是我说一般情况之下呢，是明显的啊。好了，说回来，这里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上帝禁止我们有报复，是吧？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很冤嘛，就是被人家欺负了，我们很想动手，但是圣经又说不可以报复，就觉得我们哎呀要。就是要吞下这一口气啊，很委屈啊。你要知道报复不是犯罪，其实报复是对的，只是报复是上帝独有的权利，不是我们，差别在这里。所以呢，不是没有报复，而是不是你在报复，上帝一定要报复。你会发现在审判的日子，如果有人打破了你的花瓶，就是破坏了你所心爱的，我不知道了，随便的一样的东西，对吧？啊，你耿耿于怀，你说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啊？我不能够原谅你啊！你再也买不回我喜爱的东西，你可以一直想这个东西。你来到上帝面前，你很希望上帝那一天追究这个人，说你为什么打破他的东西啊？啊，你就哇，好了，安慰了。我可以告诉你，你看圣经。上帝不只问这个啊，你会很吓到，上帝还问那个人说，你为什么那天心里这样想，你为什么那天跟人家讲这句玄话，你为什么那天在私下诽谤了这个人。你发现呢，上帝一追究起来是什么都追究的，连人里头的一点点的恶念，对你的恶念，上帝都为你报仇。所以基督徒我们根本也不是那种好像什么都吞下去，觉得啊算了算了，不是，我们是知道天地的这位主宰是公义圣洁的主宰呢，他不会容许一点点的恶不被审判。如果他漏掉一条罪，就证明了他不是完全公义的法官。所以你肯定会发现有很多的罪，上帝在那一天会向这些作恶的人来追讨，所以肯定会追讨了。 只是上帝不要我们报复，因为报复是他做审判官的权利，所以他要我们忍耐。 OK， 所以今天呢，你看到那些得罪你的人啊，吃喝快乐啊，完全没有内疚，你要知道不是你的问题，不是因为你输了他们很快乐，是因为上帝还忍耐这些人，所以上帝还忍耐他们顶撞上帝，他等候他们悔改。但是这个等候不会是永远的，他有一个期限，那个期限一来，就像我刚才说的，你会很惊讶，那个公义的审判完全不是你的那个名单里面的东西啊。 OK， 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当然我不是吓大家了，但是凡是圣灵感动你要悔改的事，我们要在基督里面真的是求上帝赦免。 OK， 因为你明白我们一切的罪，连心里面的恶念，在神的审判的面前都要显露出来，任何一点点的罪都足够让我们灭亡的。当然我不是说你要做一个动作啊，你才能够洗罪啊，我是说你要常常依靠耶稣，圣灵会感动你，他会告诉你神要审判的东西，他会感动你去求赦免。但如果你完全跟圣灵无关系，你是一个机械性的啊，每天睡觉前苦苦的想我今天做错什么做错什么，你肯定漏掉很多东西的，因为很多的罪是你的盲点来的，你根本都不知道你做错事的。但是我们如果是依靠主的人，那我们是有圣灵感动的人呢，我们不害怕有什么罪上帝要定的，我们忘了求赦免了，我们不害怕，是因为圣灵定义要救我们，是吧？所以他就一定会让一个上帝要救的人呢是完全被赦免的。所以要定罪的他已经偷看过了，圣灵已经去看过那个考卷了，他知道有55题或是5500题，我也不知道，总之他知道，所以他来告诉你的，你一条都不会少。 OK， 所以我们之所以说我们不会灭亡，永远都不是这些不信的人的误解啊，觉得你们基督徒啊就是傻瓜啊，就做什么事都说神赦免，自说自话。我们不是这样愚笨的啊，说我们基督徒啊只要跟神说啊一切大小罪你赦免就算了，我们哪里要骗谁，骗自己嘛，对，不是，我们绝对不是靠这个方法来认罪的，我们是依靠上帝，既然定义要救我，他就必然要除去一切他要定我的罪，所以他一定会光照我，让我一生明白他要我祈求赦免的东西，是这样子的方式救我们。所以那些没有常常以神亲近的人呢，他们光说神赦免他是无知的，骗自己的。你不要讲我是基督徒啊，我自己信就好，我也懂得祷告啊，我时候到我自己求神赦免，你不要管我啊，但愿如此了。 OK， 你就请他读一下圣经啊，他就会知道不是这样的啊。好了，快啊，来下面最后两段啊，来41到45节啊，他们祈求却无人拯救，就是呼求耶和华他也不应允，我捣碎他们如同风前的灰尘，到处他们如同街上的泥土，你救我脱离百姓的争竞，立我做列国的元首，我素来不认识的民必服侍侍奉我，他们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外邦人要投降我，外邦人要衰残，战战兢兢地处他们的战营寨啊。继续啊，就是他说这些不敬虔的人上帝要审判了啊，人怎么做啊，这里就更明确了，说这些上帝交给大卫去刑罚的人啊，人他们祷告啊，你说哦他们也会呼求吗？是啊，因为这些是犹太人嘛啊，所以他们是以色列人啊，他们抵挡大卫啊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也好像很成功啊，也常被人看为是神所喜悦的人，因为他们热心，表面热心侍奉嘛啊。但是呢，上帝说时候将到，他们要受一个光照啊，要被显明他们是自己错误的夸耀了自己， 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早就已经离弃他们了啊。尽管啊，他们在那个后来上帝遭报的情况下啊，呼求上帝啊，求拯救，上帝说他必不听他们的呼求，就是上帝要拒绝。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就是说刚前面也讲了，就是一个不敬虔的人呢，他常有一个假设，就是他认为呢他有一个法宝，或是他有一个热线啊，就在紧急的时候他可以呼求上帝，他在这个生命的这个终结之前他可以求神来救他，求神赦免他，救他。 OK， 他有这个骄傲，所以呢他遇到苦难，很大苦难的时候，他怎么样最后他还是会祷告的啊，因为他没有办法了嘛，是吧？他就好了好了好了，最后一个我就祷告吧啊，哎，他就讲了那个那些话啊，就好像他的法宝啊，就是那一套的话语，他就讲出来啊，他好像也表现出他无奈没有帮助的样子。但是你要知道，他们再怎么样这样做都不能够得到赦免，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这种哀求，就算是很真诚的哀求呢，不等于是上帝所要求的悔改，因为悔改呢，是上帝给人信心的礼物。意思说，悔改的主权在天上，不是在地上，不是因为你想悔改，你就能悔改。你想要交表格，人家时间到了关门了啊，虽然表格在你手上你可以填啊，你过重了没人理你了，你过了日期没人收了，那个主权不在你。所以很多人很误解的，他们都会常觉得说自己犯罪啊，做生意不诚实啊，为人处事不温柔啊，觉得没关系，反正我有法宝，我有仙丹啊，紧急就吞一粒仙丹啊，就可以得救。我但愿你真的是，当然这是异教啊，这根本不是圣经讲的，就是但愿你想的是真的。这里就说了，这些人是以色列人，他们是献祭的，他们是在圣殿里面的，他们被人看为是属神的子民，是神所重用的仆人。但是上帝说，在他们最需要神帮助的时候，上帝不听他们的祷告。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祈求不能达到神的面前，没有信心。原来信心不是你的，是神给的。OK， 那对于大卫就是相反的，大卫是有真诚祷告的哈，就是他神给他信心的，所以大卫他可以随处求的，而且他在山洞里面求也可以，他不用跑到圣殿里去啊，他在山洞里面求呢，上帝都听他的，而且他常经历到上帝的应许不会落空，因为上帝乐意对待就是那些他拣选的人啊，用这个方式就是喜悦把信心给他们，也喜悦回应他们的祈求，帮助他们。诗篇145:18，他说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这个是不讲地点不讲时间的，但是他讲一种信心，这叫诚心。诚心不是只是你的外表 ，OK？ 诚心就是你心里面真的是有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祈求。他说，上帝跟他亲近，他主动来到你的面前，好吗？啊，好了，接下来就说大卫，上帝用大卫来惩罚这些作恶的人啊，就是男主教会被建立起来的。连大卫说啊，这些曾经啊，就是冷酷。对待那些穷苦人傲慢拒绝那些求助人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大卫在很卑微的时候向他们就是求帮助的时候，这些人都转去离开他啊。大卫曾经在诗篇说，那个与我一起吃饭的用脚踢我，你们读过啊？那我们以为那个是耶稣在讲犹大吃饭的时候脚乱踢啊，没有啊，那就是引用大卫的诗篇。其实大卫呢，在宫廷里面的时候，做这个扫罗的女婿的时候呢，他是有权力的，很多人都勾结他想要往上爬，所以大卫身边有很多的拥护者 OK。 但是当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这些人就转脸成为他的仇人，所以他们不单没有帮助曾经大卫善待他们的 啊，就是大卫曾经对他们好嘛，啊，他们没有回报大卫，反而用仇恨、用苦毒啊、用杀害来回报大卫。所以大卫说：“这些人用脚踢我的意思是这样。” OK， 上帝说：“好啊，这些人最终，上帝要给他们不单是就是被打败啊，就是他们祈求没用，神不听，而且呢。”他们要好像泥土一样尘土一样，其实这是指到一种羞辱了啊，就是上帝要让他们承受各样的这种羞耻啊，就是他们之前所夸耀的一点都不是属于他们的。 OK， 连接下来那句话是他说：“你救我啊，让我脱离百姓的尊敬，让我做列国的元首呢啊。”这里大卫就是说他能够胜过他从同胞自己人来的攻击能够平息扫罗所掀起的这一阵战乱保罗扫罗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了野心，就是让百姓彼此仇杀大卫能够平息这个事是很难的，是吧？你知道这企业你可以一个企业打败另外企业，但是企业之间如果员工这管理层或是家族之间的这种分支很多时候是让企业败坏的国家也是这样不是人家打你的是你自己坏的就是好像今天大到不能倒的一些帝国好像我们说现在是美国中国了如果他们会倒下来，肯定不是外星人来打他们的，是自己打自己了，因为他太大了，没有人动得了他。OK， 所以你要知道，大卫最难的地方呢，还不是他的外面的敌人，最难的地方就是他的百姓里头的这种分支对他的成见跟仇恨。但是上帝竟然就让他可以胜过，就是平息了就胜过这个从自己同胞而来的这个增进，就是抵抗。同时呢，上帝也让他可以胜过他周边的这些仇视他们的列邦。OK， 就是做元首，当然不是说做他们的王，而是他们要降服不再来侵犯他。那其实，在这句话，我们也想到了主耶稣了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真的是恨他的人不是外邦人，也不是罗马人，是犹太人。我们的主耶稣受到最大的仇恨呢，是自己的同胞，不理性啊，不 OK， 他同胞。同时呢，你说教会历世历代下来几千年下来呢，最大的从来都不是苦难，不是迫害，是内乱，是吧？每一次让教会最大的损伤呢，就是异端，就是一个错误的信仰，或是错误的这种就是扭曲的一种教义。导致了教会里面的分裂信仰的腐败。如果你说是罗马人的迫害，从来都不伤害教会，让教会越来越多人这个外在的这个打击是造就了教会的信心，但是内在的这种世俗主义安逸主义就腐化了教会的信仰。所以我们都一直知道就是如果真的不是上帝的旨意让就是教会的信仰能够保存，让这个神所选召的这个子民能够被集在一起的话，你说教会早就消灭了，因为我们是放在那个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教会常经历内乱的，就是里面的腐败而不是外面的。但今天我们教会还存在所以我们知道大卫讲的这句话其实是上帝的旨意让因为上帝要让大卫做王嘛，所以他就平息了内乱，也制服了列邦对他的仇恨。连他后面他就说到那些不认识我的人要来服侍他，要来顺从他，要来投降他。那他指什么呢？但这个是大卫当时的一个经历就是那些外邦国家就是来就是降服在他的权力之下了。但是你要知道这句话不是只是指大卫的因为他在同一个时候他就预言了一个更大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比如说大卫所预表的啊，这个万王之王啊，他借着福音呢、啊，他不单要制服他的周边的邻国，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借着福音要传遍天下，从每一个角落里头呼召属于他的人归向他。啊，马拉基啊，在靠近基督道成肉身之前呢、啊。一章十一节啊，他怎么说？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啊，烧香不是烧香，就祷告的意思啦，所以你们要明白啊，不是我们的拜拜的烧香。那无论怎么样，你想大卫在这里，他是提到他当时一个相当有限的，就是他周围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其实上帝就用了他，做一个基督的预表啊，就实现了这句话真正的含义啊，实际是更大的，就是讲到福音广传之后啊，就是一切的民族当中都有属神的人。大卫在这里呢，他用几个字啊，他说听见就害怕，他们要顺从，他们要投降啊。哎，这也好像讲错了我们在新约里头的一个救恩的步骤，是吧？什么呢？就是听见，就是罗马书说的嘛，信道是从听到来的，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我们去传呢？因为你要让人听见，上帝可以用很多方法救人。OK， 我在说上帝可以用感觉救人，也可以用神，但是上帝他选择用听。所以这个我们不要问了啊，我们不要说哎呀传福音很烦呐、可以用别的方法吗？我们可以不要开口吗？啊，不要问了啊，这个信道是从听到来的，旧约就讲了啊，就是说上帝选择用一个传讲的方式来做工。OK， 所以福音要被传讲，连听的人呢有什么反应呢？上帝要给他信心，所以听的人他的反应是顺从，就是他会自愿的，就是顺服下来啊。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没有信心，他听了福音之后，他就会反抗，那藐视或是离开。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些上帝预备好的人，他听见他就归顺下来，这是第二个反应啊，他心情被改变了。连他就会投降，投降呢就好像说他称耶稣为主人，称自己做奴仆啊，他谦卑下来了啊，愿意做上帝的义仆，愿意用敬畏的心啊，我们所谓叫害怕这样是敬畏了啊的心来服侍上帝。哎，你说旧约也讲这个步骤啊？是啊。当然大卫可能不是很经意就说出来啊，但是在新约里头，我们竟然在很多的这个经文的教导里头，我们就看出诶，这个是连贯的，从听到信啊，连从信到行是连在一起的啊，请我们不要把它分开啊，没有人是不听而信的，也没有人是信了不行的啊，光说我信不做，它不符合的啊，它不是这个 chain 的，它不是这个，哎呀，我不要说是 formula， 不过它就是不符合这个啊。如果符合的话呢，它最后是投降，投降也可以翻译成是称臣啊，就是服侍的意思，可以吗？好，我来到最后一段啊，46-50节，我们读完它哈。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你救我脱离仇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起来攻击我的。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耶和华。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主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啊。好了，最后一段啊，但他重复前面的，他又重新的赞扬上帝是他的救主，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活神 啊，但大卫从来也没怀疑过上帝是活的啊。他在这里说的活神呢，他不是在指那个本质的的意思啊，上帝本质是活，不是。他说的活神呢，是一个表述，就说到上帝证明自己是活的，所以他指的是一个作为，对吗？啊，就是他说上帝是活的，这个没有人会怀疑，但是上帝在许多的动作上面呢，显出他是活的，所以他意思是说，上帝特别在救赎的事情上，在护理万国的事情上呢，显出上帝不是只是偷偷活在他的一个不可见的光中里头 ，OK， 上帝是活在我们的面前 ，OK， 因为他用大能介入拯救他的仆人大卫，也保守他的教会，啊，然后第二呢，他说这位神是为我伸冤啊，他又回到刚才那个课题啊，这里伸冤好像我们读起来有点，好像是大卫。啊，终于可以解脱，对不对？但其实如果你看原文呢，它并不是一个好像你被欺负终于可以伸冤了，它是在说上帝用它来刑罚的意思啊。我不懂你们明白，就是跟前面两段话之前所说的一样，就这里说的伸冤呢，不是指到上帝帮他打坏人，这里伸冤是说上帝用他打坏人。Okay， 连上帝用他来打坏人呢，不是因为大卫恨他们，而是上帝为他伸冤，所以他说使万民伏在他以下，使仇敌啊，就是被打败，所以不是上帝格外做的事啊，是上帝用他做的事，好吗？所以他把这个得胜仇敌的事呢，讲为是上帝的使命啊，他说要把这个功劳归给神嘛，不是他的本事，或是他要找杀父仇人啊，所以他找遍天下找到杀父仇人，不是，他没有这个动机的，是上帝要他做的啊，不然他不可能得胜。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用来做伸冤的人。大卫是很特殊，因为他是预表耶稣的啊。那我们在地上呢，如果我们被人家欺负了我们不应该直接报复，想要报复啊，是因为这样的想法是想篡夺上帝的一个职分，因为他是审判官嘛 ，OK。但是你要知道啊，上帝在地上立了一些代表，作为他审判的代表人，是地上的。但天上他是唯一的审判官了啊，但在地上他也立了一些，那这些通常呢？它不是个人来的，它是一个制度来的啊。所以在以色列当中，上帝就立了长老，立了这个法官，是吧？你慢慢这个制度就延伸到了今天我们的社会里头，我们有法庭，我们有警察，有司法界。其实为什么要用这个非人，就是非个人性的一个制度呢？也就是因为上帝不要我们想到是人的报酬嘛，对不对？就是你被告到法庭去，连那个法官就是你伤害的人啊，你说还有什么好告的？法官根本就是定你死罪嘛，就一定要是一个完全跟你无关的人啊，一个在你的案件之外的人啊，他来审你的案嘛。为什么要这种要求啊？这种叫合理吗？但是在社会上这叫我们达到的合理性啊，但是其实在圣经里头呢，上帝一早在旧约就立了这种制度，其实不是要合理啊，是要让人想到这是神的作为。因为一个跟你不认识的人，他判你是无辜的 ，OK， 完全不是出于他的善良或是邪恶，是上帝借他的身体来做了审判的工作 ，OK， 所以。当然我也不说这个很完美啊，因为我们也知道法庭也很脏啊，虽然讲的都是公平，但是法律很多漏洞啊，律师很狡猾，所以有时也会搞很多不公平的事啊，地上永远不会完美的了，你算了。但是我们还有一关啊，就算地上的法庭没有公平，上帝说我还是会审判的，天上还会审判。所以如果我们一受苦我们就报复呢，其实我们不单是犯法，我们还犯了上帝的律法， 啊，我们犯了地上的法律，我们也犯了上帝的律法，啊，但愿我们学习啊，谦卑，因为那一位应许我们要伸冤的，就是我们的上帝，他不会放过一切行恶的人，对吧？他有时用地上的法官，有时他不用，无论怎么样，他会审判的。就算地上审判完之后，天上还要审判的，啊，因为唯一可以不审判的就是被耶稣救赎的人。所以大卫在这里呢，他说他是那个执行审判者，这里叫伸冤了，啊，他是用一个比较可能比较中立的字，就是让我们想到不是他自己要做的，好吗？好，结束之前呢，啊，他就赞美耶和华了，他说你的名要在外邦中被称颂啊，其实这个不仅是。因为大卫知道上帝太伟大嘛，就只是以色列人称颂上帝不够啊，啊，上帝的名应该全世界每个角落都值得被人纪念、被人称赞啊，所以大卫就讲出你的名要在外邦的人中被称赞。但是这是预言，讲中了。刚才我们唱诗歌，我们在称颂上帝，哎，你就是这个预言当中，大卫在几千年前就说中了这句话。但他不一定知道啊，他讲啊，可能当时他的意图就是他意图他的目的是他要表达神太伟大了啊，但是实际上这是上帝的心意，他不单只是满足于以色列称颂他的名，他的名要在全地被歌颂。所以呢，到了今天我们就发现了啊，原来大卫的预言就是有一天基督的国度要降临啊，教会要开始啊，所以外邦人要被连接啊，在犹太人啊里头与他们一起在耶稣的里面，所以那时候外邦人也可以像犹太人一样来赞美上帝，来服侍上帝。那这不是我说的，保罗在罗马书也用了这句话来印证这个预言的啊。罗马书15:19啊，他说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保罗说的，保罗说在罗马教会发生的事，他说就是大卫的预言，所以我没有多讲了啊。好，最后一句话他指到他自己了啊，他就说上帝要用极大的救恩啊来给他做王啊，所以这里他再一次的强调，他做王不是他要的，也不是他草率的一个决定或是野心的一个想法，他做王是因为上帝的旨意。所以他一生能够坚持下来呢，不是因为他看风转舵啊，哎，这个局势这样走我就这样做，他从来都是逆着风走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傻吗？不是，因为上帝的旨意一定要成就啊！但愿我们走天路，我们是逆着风走的，因为时下的潮流是反着走的啊！但是我们不用害怕，是因为我们有更大的依靠啊！大家是看风向标了啊！盼望基督徒不要这样了啊！就是你们知道风向标了，就是在屋顶上面转转转啊，就是风来。那一个就指向风的方向了啊，很多基督徒是用风向标来做基督徒的啊，就是大家风吹哪里就走哪里啊，但愿我们是反风向标，我们也用风向标，但是每次指的我们就走它的背面就好了啊，就是那个箭头的反面是我们的风向标，我们就背着世界走，就肯定是对的。OK， 我可以这样绝对告诉你啊，就是你不用斜着世界走，你也不用。伴着世界走，你只要背着世界走，那个就是活路。虽然世界告诉你那是死路，但那就是活路。你不需要有一点点的时候怀疑过这一点，因为圣经一早就说世界的路是宽广的，世界的路是引向灭亡的，没有更白的话跟你说啊。所以世人爱的就是你要恨的，世人追求的就是你要放下的，世人所厌弃的正好是我们的宝贝，不难吧？细节自己知道啊，去祷告，上帝会告诉你啊。OK， 好了，所以大卫的经历呢，是他讲这个话， 他说耶和华立他做王呢，是有一个实质的事的啊，就是他很年幼的时候，上帝让撒母耳到他的家里去，他爸爸忽略了他啊，因为都不把他当成是神所选立的人啊，就让他在放羊啊，就让他哥哥们都进来。圣经就说撒母耳，上帝告诉撒母耳，没有，这里没有我要的人啊。最后他爸爸想起了还有一个孩子，就把大卫叫回来的话，圣经就说上帝就让撒母耳接着他的手就膏了大卫。所以大卫那一天就认定了他做王不是他要的，他要是做牧人，他喜爱他的羊群，但是他做王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他就顺服了。 OK， 那一刻呢，原来上帝不单用撒母耳的手啊膏他做王，也膏了大卫做了耶稣基督的预表，但他当时不知道了，后来他就知道了。再加上还有一个荣幸啊，他做了基督的先祖，所以基督竟然呢扣上了他的名，叫做大卫的子孙，对吧？有没有人常说啊，这谁谁谁啊，这是谁的孩子嘛？哎，嘛这个世界是这样的了啊！以前我记得我去学校读书的时候，那每个人看到我就说啊，这是中道的弟弟，中道是我哥啊，啊，我哥在学校很出名嘛，所以他又唱歌又什么的，所以他整个就是大家都认识他了，他叫中道啊，那我叫中信啊，但我去了一年都没有人知道我叫中信，大家只知道我是中道的弟弟。很委屈啊，好了，没关系啊，好了，两年下来，我的名声也打响了。在后来，我哥毕业出去之后，他回来就说啊，他是中信的哥哥，那、啊、不错了啊，深渊了啊，开始我比他聪明，开玩笑，你的名被扣上去了，对吗？当然，这不是人的虚伪啊，这是我一直说，大卫从来没有想过，上帝的儿子竟然称为是大卫的子孙，就是那一天呢、啊，他顺服跪下来。撒母耳把这个膏油倒在了头上，他的一生就定了啊！所以我读一下经文啊，当然这个不是很细节了，不过我就读一下了，就撒母耳记，撒母耳上十六章啊，他说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红光光红啊，双目清秀啊，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那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啊、所以你不要误解啊，就是上帝喜欢漂亮的人啊，不是啊，这里的形容词不是你去整容搞来的啊，这些其实在圣经的用词呢，很多时候是讲一个人的品质的意思啊，什么双目清秀啊，面目方，其实是说到大卫很纯啊，他的人啊，在神眼中是一个单纯有爱心的人啊，所以上帝说这就是我要用的，连告了他之后，圣经说什么呢？圣灵就充满他，所以你就明白了，上帝要用的人呢，他不是用自己的本钱去做事的，是吗？那么大卫就用他自己的那个牧人的功夫啊，肯定做不了王了。所以从那一天之后，上帝就把属天的能力就充满这一个人，充满一个牧童啊，让他成为历史里面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OK， 所以这个大卫知道的啊，他知道他被膏之前跟被膏之后他不一样了，因为上帝用了他啊，所以他结尾呢，整个诗篇的结尾，他就说，这上帝要持守的就是大卫的后裔，直到永远啊。这值得我们注意的，这个后裔呢，大卫不单只是指到他那一些后来承继他的子孙，好像所罗门呐、耶西啊，不单只是指这些人，因为如果是的话呢，这些人都不到永远，因为到了西底家之后，这个王位就没人了，因为西底家被杀害之后，就没有人再做王位了，所以大卫说的这个荣焉，做王荣永远做王的后裔呢，应该是延伸到那一个子孙，那个子孙其实是上帝跟大卫就是应许的时候指的那一位。其实那个子孙呢， 就是指到我们知道的啊，就是那永远作王的耶稣基督了啊。所以我刚才前面说这个诗篇它有一个并行啊，它好像讲自己就是在描述自己的一生，但同时后呢，大卫呢也在宣告了一个人类最大的盼望啊，一个最高的一个盼望啊，就是基督救恩的应许，可以吗？啊，我把两段经文一起读完我就结束哈。OK 啊，就是上帝什么时候跟大卫讲过这句话啊？就是在他就是还没年老啊，这个是他做完不久的时候，上帝就向他说这句话啊。第七章啊，撒母耳记下，他说：“你受数满足，你与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立殿宇，我必坚固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你读这句话你会想到所罗门，对吗？因为啊，我们常问嘛，所罗门到底有没有得救啊？他娶那么多老婆啊，他又拜偶像啊，所罗门是不是下地狱是吗？那我们其实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就这个应许，因为上帝在这应许里面呢，有说这个后裔啊，当然开始指的后裔是直接的后裔，就是所罗门呐、啊，他要建殿了啊，但是他也说他犯罪。他要犯罪，上帝讲明了，但是上帝说我要责打他，啊，我的爱不离开他，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说，所罗门怎么样都好，到最后一口气之前呢，他应该是悔改了 ，OK， 因为不是所罗门好，而是上帝的应许不改变。但是你一读，你会发现不对，因为他说到永远，所罗门没有，所罗门一完之后，他的国就分了，所以太不同了，所以你又明白了，其实。这里最后真正指的是那个所罗门所预表的耶稣基督啊，所罗门那个伟大的君王，富裕的君王，其实是在指那个要来到我们当中，就是万国啊万王之王啊的主耶稣基督。OK， 那这种是预表的经文，不是很直接的啊。不过我想我们大概这样读会明白了啊。那另外呢，我也可以用另外的经文来肯定他是指耶稣，不是只是指这个所罗门，就是在路加福音啊，当天使跟玛利亚讲话的时候，我们读一下，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神要把他的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啊！你看到天使直接说这个应许就是国度到永远呢，是指谁啊？指耶稣啊！所以我们不用争执啊，到底是指以前还是指现在？他是指耶稣，所以天使到新约的时候就把这个应许就是定下来了啊！之前还在等，他说不用等了，到了就是他，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那永远的国，他是大卫的子孙。所以这个子孙就是对应前面说的那个子孙，好吗？好了，大卫当然去世了，他在天上了啊，但是他会很满足，因为上帝用他啊成为基督的先祖，而且同时呢，他在世的时候他所说的这些预言都实现在基督的身上啊，所以这是大卫，你可以说他最可贵的地方，不是他在地上一生打仗占领，因为这些。地皮早就没有了 ，OK， 所罗门之后的几代人就荒废了，啊，就给外邦人占领了，所以你可以说大卫是彻底失败的，在地上他建立的这个耶路撒冷，辛辛苦苦打下的耶路撒冷，今天是清真寺，你说有什么了不起呢？就根本就不是圣殿了，所以他在天上应该在那边哭才对啊，哎呀，真失败啊，是吧？ 肯定他很喜乐，因为他说我才不管这些东西，我所讲的就是基督的国度。 OK， 好了，但愿这个成为我们的赞美诗啊，也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祷告啊。在新的一年啊，我们不断的数算神的恩典啊，也来仰望啊这个伟大的应许啊，早日的临到我们的当中，好吗？好，我就停在这里了哈啊，给时间大家，如果你们要回应祷告，如果没有的话，我才做结束的。OK， 好，谢谢。